弟兄姊妹好，这个终于争取到男女平等了，还是有啊，还是有礼物，还是有小朋友唱歌。上个月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母亲节，他们也是只不过如此而已了，所以呢，大家要很满意。我们呢非常重视父亲，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诗篇127、128篇。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其实呢，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比较重视母亲节哈。那我们希望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一同的来思想这两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对于家庭的一个影响，而且父亲在神面前非常蒙祝福。根据统计呢，美国有72%的人计划庆祝父亲节，计划而已了。可是呢，有81%的一些的居民呢，市民呢，81%的人，他们是一定会庆祝母亲节的。所以很抱歉，父亲还是少了一点点哈。听说呢，买给父亲的礼物，父亲节买给父亲的礼物，平均是40块。有没有收到？没有。那买给母亲的礼物呢，对不起，63块。所以争取男女平等还需要一点日子啊。可是呢，我想有几个古老的一些的谚语呢，对于父亲是非常重视的。法国有一个通俗的话，他说天上的父，或者是天上的上天赐给这个家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父亲。因为父亲就好像一个 ATM machine 提款机。古代的以色列呢，他们觉得父亲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个精神心理科医生 Sigmund Freud， 他说我小时候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父亲的保护，父亲对我的保护。 Sigmund Freud 啊，精神心理医学家。那我们很熟悉的一个 Billy Graham 呢，就说其实父亲是一个真的是被忽略，没有被歌颂，没有被称赞，没有被注意的一个角色。其实呢，父亲应该是我们社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access 资产。那我告诉各位一些的方式。其实父亲节被重视完全是母亲的功劳，母亲要好好的在后面鼓吹一下。当然母亲节被母亲被重视也是父亲的功劳，父亲要在后面鼓吹一下。所以有时候呢，我就用一些的技巧，就跟孩子们说父亲节快来了，无论怎么样送个礼物。所以母亲节父亲会这样子做，父亲节母亲会这样子做，让我们一起来 build up 这个家庭，假装不知道不是我们做的，可是呢，其实是我们在后面退了一下。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的父亲节呢，我们有一个不同的 statistic 哈。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127、128篇，请各位翻开这两篇短短的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蒙福的父亲。诗篇127、128。找到了哈，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读。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所以让母亲效劳一下哈。127，姊妹们读第一节，然后我们一直用轮流的方式读到128的最后一节。127第一节，姊妹们请。
若不是耶和华
第一节，凡敬畏
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必为有益。你要是劳碌的来了，你
要享福，是
你的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高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
今天我们要用这两篇诗篇来祝福每一位父亲，让他们真正看到蒙福的父亲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基本上呢，我们要从128篇作为我们的主要的经文哈，请看一下128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行他道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请看第四节，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若是你看这一章诗篇的时候，这篇诗篇的时候，很明显是讲到父亲、弟兄。第一节说要这样蒙福，第四节说必然这样蒙福。所以其实神定义是要赐福给父亲的，对吗？父亲们有阿们才行啊！神定义是要赐福给父亲的，阿们。可是什么是神要赐给父亲的福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祝福一位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你身体健康，你的工作顺利，因为你承担了家里很大的责任，这是人的角度。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然后在我们的事业上面蒙福，在经济上面我们供应整个家庭的需要，这是从人的角度我们祝福一位父亲。可是当你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第一节跟第四节重复了讲一次，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祝福父亲的，这不是一般世上的父亲节所以给予父亲的祝福。他说敬畏神的遵行他道的，这人就得蒙福。然后第四节说看啊，这人必得蒙福。所以其实第一跟第四节呢，就把所有的福气都涵盖在神所祝福的这么的一些的内容上面。因此呢，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什么人是蒙福的人呢？我就把它定一个标题，生命蒙受神的祝福，这是很重要的。第一节说敬畏神的遵行他道的人就是有福了，虽然第二第三都讲到很多细节，可是他说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是最大的福气。敬畏神而且遵行他的道，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让我想起在约伯记，我们刚刚在 Torrance 教完约伯记哈，约伯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自己是一个遵行神的道，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那约伯怎么样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榜样呢？虽然大家对于他的遭遇有一点点的觉得很唏嘘哈，可是约伯每一次当他的儿女们在那边宴乐欢乐的时候之后呢，约伯总是派人去帮助这些儿女们行一个洁净礼，就是帮助他们好像在整个欢乐之后呢，恐怕他们疏忽得罪神了，所以约伯就跟他们说你们好好的来行洁净礼，来洁净你们自己。所以其实这里第一节跟第四节讲到一个父亲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看守者，为整个属灵的为整个家做一个属灵的看守。因为不单只是像约伯一样，他为着家人的缘故，他做了很多的预防跟事后的措施。其实他在整个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哈。这里说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呢？其实下面就讲了，凡遵行他道的。所以其实父亲在家里，我们知道除了供应他的经济上面、精神上面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属灵方面他要有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因此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神要祝福这位父亲，第一个 比世界上所有物质的祝福更重要的，就是希望父亲们培育操练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是敬畏神的人？这里讲得很清楚，刚才约伯记也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看旧约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在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因为什么？因为你遵行我所吩咐的。所以其实整个的父亲的形象在家中，除了是 ATM machine 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所以求神帮助每一位父亲，当他在家里他有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跟敬畏神的行为的时候，他的儿女都在看。所以有一本书的名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Dad, we are watching you。 爸爸，我在看你哦。他说你不要跟我多讲很多，你只要给我看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呢，也是让父亲们或者是母亲们恐惧战惊哦。有时候我们讲都不会做，可是呢，这本书说这个孩子在父亲一番的训话之后，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呢？所以其实当我们以圣经的教导为我们的一个遵行的准则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就可以跟孩子们有很好的沟通。因为父亲在家中的这种属灵的这个形象，其实就是建立孩子们整个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因为圣经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父亲在家中能够活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跟行为的时候，孩子们都学会。我们家有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呢，女儿是大的，儿子是小的。其实现在已经长大了，因为我已经老了哈。儿子呢是在工作，女儿呢结婚了，在东岸。当女儿选择大学的时候，很多父母孩子都在选择大学。选择大学的时候，选择科系的时候，那他就跟我们讨论。他从小就对天上的星星很有兴趣，所以就选了一个天文物理系。他讲英文的时候，我还听不懂 ，astrophysics。我说为了那是什么？选了一个天文物理系。我们就问他那是学什么的，他就说啊，我对天上的星星很有兴趣，我对那个 unknown 这个很深奥的一个宇宙很有兴趣。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好像一般父母都会这样跟他说，你选这个科系，赚到钱吃的饭吗？你们都这样帮助儿女选科系吗？这个是现在最热门的吗？最 popular 的，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吗？他说一句话，我们觉得很诧异。那个时候他18岁，就是选科系的时候，他说：“爸爸妈妈，我希望选择一个科系呢，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我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而看到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事情。”说我们用了很多的方式去鼓励他重新再思考，重新再思考。他还选了，选了以后4年是很辛苦过去。毕业的时候，我们去他的学校看 Cornell。我们想 Cornell 那么名校，毕业的时候学生一定很多了，我们就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结果去他的科系的毕业的那个小礼堂的时候，就看到没几个人毕业，天文物理系没有几个人毕业，我就觉得很纳闷。这么大的一个学校，这么有吸引力的或者是 fascinating 的一个科系，怎么没有人毕业呢？很少人毕业。我就问教授，我说教授啊，为什么这个天文物理系那么少人毕业呢？他说选择这个科系的人很少，因为选这个科系的人心中都带着一个使命感。 This is a mission。那我觉得呢，怎么样让孩子们不是为着以后的生计生活来选择一个大家都往这个潮流走的科系，而是让他的生命觉得我选择这个，我投资这个，我研究这个很有使命感，很有挑战性。不过这是早期了，最近他也觉得哇，我的同学都赚很多钱。 他刚好那群的学生呢，同学的都是什么律师啦、医生啊，他说哇，我的同学赚很多钱。可是呢，我真是觉得，怎么样把一个价值观带给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是影响他一生之久的。因此呢，巴不得我们为父的、为母的也是，在家中，虽然这个世界很多道德上的混乱，可是我们在家中就跟他说，这里有一位神，我们敬畏他，他有一个道德标准，是我们遵循的，是我们坚持的，是我们执着的。所以呢，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来培育、来改变，以致我们也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带领着我们的孩子。否则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未来的美国社会是怎么样一种状况。虽然可能他坚持圣经的原则会带来一些不顺利或者是不愉快，可是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英国有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 Elizabeth Elliot， 他说，如果你真的把父亲的角色很严肃的做考虑的话，你真的发觉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父亲的角色，因为太艰巨了。所以因为这样一个思想，我没有办法完成的，因为带领这些孩子走在这样一个社会上面呢，是很困难的。当你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这个思想就会催逼你跪在地上好好祷告，为你自己的榜样，为你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所以呢，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青年人，他在追念他的父亲，人家问他，你的父亲给你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什么？他说是有一次我们全家遭遇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阴霾满布，全家都是阴暗暗的，都是眼泪的。他说他这个孩子就在想，我爸爸是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好一阵子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一直在看爸爸是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的。有一天他经过他的爸爸书房，把门一推开，他爸爸跪在那边祷告。他说这个印象是最深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我们的孩子们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是我们都没有遇到的，怎么样一个形象是他觉得最深刻，可以帮助他以后面对这些问题的？我想这个比任何的遗产、不动产更重要，那是一个有依靠的一个信仰。所以第一个讲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看到敬畏耶和华的人，不要这样蒙福。他不先不讲儿女，先不讲事业，他乃是先讲信仰。所以求神帮助每一位父亲，我们整个家庭的信仰的建立、道德的建立，在于你的榜样。当然，母亲也是这样子啊。第二呢，我们要看127篇第二节了。跟着他就讲到作息蒙福，第一是讲生命蒙福，第二是讲作息蒙福。第二节，你要劳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这个呢，就讲到作息、工作。圣经非常的明白，非常坦诚的说，劳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享福是不必劳碌，其实不必劳碌就insult 我们这个人生哈，人生是可以贡献的，人生是可以有付出的，人生是可以借助你的生命跟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可以有付出的。所以劳碌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所以他讲到作息蒙福的时候，我跟各位看一看上面所说的哈，你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享福不是没有劳碌，没有劳碌就是退休了哈。请看127篇，这里讲到劳碌也是要去祈求神的祝福哈。127，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第一节，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要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所以其实呢，这个枉然也是放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哈，是枉然的。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 然后下半节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一方面128篇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可是127给你三个枉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枉然，建造房屋的人枉然劳力；第二个枉然，看守城池的人枉然警醒；第三个枉然，劳碌早晨起来夜晚安息安息安歇吃劳碌得来的又是枉然。第三个枉然，128第二节不是说吃劳碌得来的享福是一种祝福吗？为什么说建造是枉然，看守是枉然，吃饭也是枉然？意思说把你的思想重新从自己的那个能力，自己的那一种的力量这个角度往上提升，去依靠上帝吧。在我们一切的努力里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要依靠神。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客观的因素，把你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劳力都可以付诸一炬消失的。所以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有能力吗？我们有学问吗？我们有资产吗？若是不是在神的保守底下，这些都会枉然。所以三个枉然是因为有太多外在的因素。其实这里三个动词呢，也把我们一生的努力的每一个阶段都跟我们讲了。第一个建造，就是从没有开始变成有，建造。第二个看守，看守就是维护你所建造的，让你所建造的在你的眷顾，在你的经营底下一直往上，一直顺利。第三个就是每天生活的作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三部曲咯。第一个努力的去建造事业家庭等等，第二个维护我们的事业维护我们的家庭，第三个就是在整个建造之后呢，我们去享福，我们去享受。他说哎呀，想一想，有时候这三部曲若是受太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的时候，都是枉然的。我想呢，大家从东南亚来，其实在东南亚里面呢，经济最稳定的一个城市不是国家，应该是香港咯。我从香港来哈，所以我哥哥跟我说诶，你要不要回来香港，他有6000块的 bonus， 记得有这件事情吗？你有身份证就可以去领6000块。我说我飞机票都不止6000块港币了，不去了。有一个学生，他的爸爸在香港经营了好几个餐厅，好像看起来非常的稳定，可是3个月之内这8个餐厅全部倒。所以他一生的劳力真是枉然啊。当然这种现象就是外在客观的因素，可能是别人欺骗啊，可能是经营不顺啊，可能是等等的事情。可是我们就发觉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夸口的，没有可夸口的，靠神能够在这些枉然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部曲三部曲。那这里有一个经文呢很特别的，请看127第二节，他说本来是枉然的，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就是早上，可是呢下晚上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早上在劳碌，最重要的是什么？晚上睡得着。他说其实最大的福气呢不是早上那个而已，那是晚上。全美国4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安眠药，我们没有哈，因为耶和华说爱哈，所以当你睡不着的时候想想，上帝有没有爱我啊？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想想，哇，我们怎么样去蒙神所爱？当然有特别的状况，就是不一样。可是神所爱的安然睡觉，所以你就发觉呢，他把这个128篇第二节的这种人生的三部曲带到一个最后的，让我们真是靠神仰望神，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 求神祝福大家，我们有建造，我们有看守，我们有劳碌，可是呢最要紧是能够安睡在神面前。若是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把我们劳碌的经营都放在神的手中的话，我想呢你真的可以安然睡觉，因为耶和华为我们看守城池就不自枉然，耶和华为我们建造房屋就不自枉然，耶和华为我们祝福我们每天的劳碌，让我们晚上睡觉就不自枉然。所以呢，三个不枉然给各位，我不是给你们枉然，我给你们不枉然，三个不枉然在神面前。这是我们的作息能够蒙福，所以其实呢又再一次回到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三节请看128篇第三节，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就是橄榄树，橄榄树，橄榄的果子哈。所以第三节讲的什么呢？家庭蒙福。所以第一，生命蒙福，属灵的光景；第二，作息蒙福，无论是哪一个人生阶段；第三就是家庭蒙福。这里讲到什么呢？妻子还有儿女，他用什么来形容这个妻子跟儿女在这个家里面的一种的关系呢？他用在你内室，还有他用围绕你的桌子。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跟现在的社会很不一样，儿子在楼上打电动玩具，根本都把门关起来，跟你不相往来的，对不对？妻子呢可能是自己忙碌，可是他说在内室，你想想看，夫妻在内室那个关系有多亲密，还有呢儿女围绕桌子那个关系多好，就是都有一个fellowship， 都有一个家庭的团契的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家庭蒙福呢，他是讲到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说神祝福这个家。所以其实这里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做父亲的我们珍惜我们的不动产，房子如何，车子如何，工作如何，可是呢其实最重要的珍惜那个家庭的关系。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些，到后来有一些的统计访问那些年纪长的那些的父亲或者是母亲，问他们说，当你回顾的时候，你觉得你最惋惜的，或者是你回顾的时候觉得最需要去补救的是什么？他们都说，大部分80%几的都说，我给我们的家人的时间太少了，我给我们的家人的时间太少了。所以他这里用你的内室跟围绕你的桌子来表示说，有家庭的生活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时间。如果你有读过最近的那个Apple 的 CEO Steve Jobs 他去世的时候一些记录文的时候，他说当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在末期的时候，他不是拿了一段时间回避所有的媒体，回避所有的活动，他说我需要一点 private time。 那个 private time 做什么？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因为他前面太忙了，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当他跟他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哎，好像有一点赎罪的感觉，其实已经是末期了哈，已经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看一个记录，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妻子孩子都围绕在他旁边，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人。这个表示说真是活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珍惜，我们珍惜的是错误的那个对象，其实应该珍惜在我们四周围绕着我们的人，怎么样去建立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珍惜那个跟你最接近的，珍惜那个要需要时间去耕耘来爱他们的，而不是光珍惜那些不动产。所以最近呢我们教了约伯记，已经有同学教功课了，我们这里也有同学上约伯记的，有没有教功课我不知道，还没看。就同学教功课，我就鼓励他们写一个功课，就是你有没有去辅导过一个人 帮助他经过苦难，能够慢慢成长，然后脱离苦难，面对苦难的。他说有，他就写下来。他说我们家有一个痛苦的事情，我的爸爸，这是一个姐妹，我的爸爸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出来的，所以父亲对孩子的那个管教的方式就是用骂的，用严厉要求的，用批评的，不是用鼓励的哈。所以从小到 teenager 的时候，这个男孩，他们家有个弟弟，这个男孩呢就被父亲这个损得很厉害，所以跟他呢就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否则一近距离就被骂，所以保持距离，心里很伤，这个儿子很伤。所以到他父亲年老的时候，这个儿子都不跟父亲讲话，不跟父亲讲话。那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父亲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家人跟家人的关系，让我们付出所有的代价去耕耘这个关系。不动产物质的盈利呢是可以再来的，可是有时候这种关系的伤害是没有办法补救的。所以后来这个父亲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想要挽救这个孩子对他的态度，都没有办法，总是有个疙瘩在里面。当然这个孩子也要学习。所以我想呢，在这里提到127节的第三、第四、第五，你看看他怎么样重视127、3、4、5这三节圣经怎么样重视这个父亲跟孩子、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手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少年的时候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认定神赐儿女给父母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赏赐。所以当神把产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管家。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父亲怎么样来带领管教儿童孩子的一些的真理教导。所以128篇第三节呢，就是讲到家庭蒙福。所以我们从这篇诗篇看了三节，看到四节，第一跟第四就是好像一个 inclusive 的，将二跟三放在里面。那这个二跟三呢，也跟127篇那边很多的经文的教导可以互相的解释。那我们怎么样看第五跟第六呢？我在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称它为 extended blessings， 一个延伸的祝福。请看第五节，第一个愿。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第二个愿，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第三个愿，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第四个愿，愿平安归于以色列。Extended blessings， 四个愿。所以这篇诗篇呢，还祝福这是父亲有一个更多、更 extend、更延伸的一个祝福。可是当我们看这个更延伸的祝福的时候，他讲什么呢？除了讲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之外，其他所有都讲到耶路撒冷、锡安、以色列。所以父亲们，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心胸，除了家之外，当时他鼓励这些百姓，这个国家、这个首都、这个民族都应该在你的思维的里面。家庭当然是主要的核心，可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教会，或者是更多需要你努力耕耘带来祝福的，这里是他给当时的百姓说，你要纪念以色列，你要纪念耶路撒冷，你要纪念锡安。愿神开拓我们所有父亲的心胸，除了家，还有神的家、神的国，还有这个地方也需要为他们祷告，还有那个地方也需要为他们祷告。当然他这里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就是你长寿了，看到你的孙子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儿女的儿女，他们却是在一个不平稳的、动荡的、堕落的社会里面生活的话，我想这个看见是一种悲哀，这个看见是一种悲哀。若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儿女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也为 国家、为城市、为教会祷告，让这些儿女的儿女们生活在一个敬畏神的、蒙祝福的、道德高尚的、教会生活也是非常蒙福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今天我用短短的两篇诗篇跟各位分享，127、128，你的生命先蒙福，成为一个榜样，属灵的榜样。你的作息要蒙福，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作息当然是能够安稳睡觉。第三个，你的家庭蒙福，可是呢他这里有个 extended blessing， 希望我们每一位父亲都以这个 extended blessing 当作是我们的一个期许，我们的一个心愿。愿神祝福所有的父亲。我们再来讲一次，讲一次，父亲节快乐，父亲节蒙福哈，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父亲跟每一位母亲，在我们的属灵的那个形象上面，真是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实在是看重父亲，每一位父亲在你的面前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带领着家庭，带领着城市，带领着国家，以致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平安蒙福的一个国家，以致我们的儿女儿女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也成为一个蒙福的一群。求主施恩，让我们每一位父亲看重自己在你面前的位分，以致我们在主面前不单只是自己劳累，乃是也靠你的恩典来面对一切的压力跟重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